好、哦、啊，那如果是实体开发中介，我就可以直接跟他讲说我的需求哦，我就是要纯投资的，我们也要自住，我、哦、反正只要便宜的案子。那像说我自己有一套口诀叫做缺分离以及拍。
欢迎来到艾克斯的财经世界。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拍小哥。
大家好，我是法拍小哥。
就是法拍小哥他非常厉害、哦、他是长期耕耘在法拍界，就是如何买到一个便宜物件的专家。那能不能请法拍小哥介绍一下你当初怎么会进这一行？
我当初会进不动产这个行业是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是在做一些租赁的相关行业，那帮一些房东服务，那就是在服务久的过程中啊，我就会服务的过程中，我就会觉得说，哎，如果我今天也可以买到一间便宜的好房子的话，那我也想要来自己当房东啊。之后因为这些房东其实很多人都是投资客，那我就跟他们沟通说，哎，如果我可以找到一间便宜的房子，他们愿不愿意让我跟我一起合伙？
哦，就你先一开始年轻的时候资金没那么多啊，我就反正服务他们，那就跟他说让我有机会参与。
对对对对，因为早期是做在那个就变成是这种代租代管公司，对，然后就业务嘛，就只要成交租掉了，那我就业务奖金这样。
所以你算是有遇到贵人让你一起参与吗？
哎，对，就是说那前辈就会觉得说，你只要有租金投报率高，或者是那个价差哦够大的话，那基本上我们就很愿意跟你合作。因为在这个市场上大家都知道嘛，缺的是物件，不缺资金嘛。
哦，对，没错没错，缺的是最稀缺的资源是物件。
对啊，因为要赚钱的物件不容易找。那我那时候就想说，好，那反正我是一个学生嘛，那时间也很多，我就下课时间我就是看房子看房子看房子。
那大概是多久以前啊？
我从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做了，大概是大三大四的时候啊，之后到了研究所的时候继续做。研究所在台中念书嘛，那时候就在那个一中专门找一中商圈啊，还有就是在逢甲西屯那边。
那时候是591上找、啊、还是说你还是实际要去？因为以前好像很多人还是会贴招租的或是要卖的讯息。
我还是都两双管齐下、哦、但是我都大部分都是去实体的房仲店做开发，对啊，591也有，但是591的案子就是相对的会比较偏自住客一点。好、哦、啊，那如果是实体开发仲介，我就可以直接跟他讲说我的需求哦，我就是要纯投资的，我们也要自住，我、反正只要便宜的案子。那像说我自己有一套口诀叫做缺分离以及拍，缺钱的、分家产的、离婚的、移民的、急售的，或者是拍卖即将被拍卖的。
再述诵一次，
缺
分
离
移
急
拍
拍。
哦，这对，的确只有这几种状况才能有机会买到便宜。
对，因为我就是买卖过的案子里面，就是总结出这六个最大的原因。好、哦，对啊，那当然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小原因？当然是有，就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其实还是会有，但是比较小众，我们可能一般人比较难遇到。但是缺分离以及拍，就是大家会比较常遇到这样。
所以那时候你很年轻，然后你就去算是仲介店，就走进去说我要找这样的房子，然后你就一间一间跟他们讲。
就我会跟他讲说我的需求。哦、我要叫我说、我要一中商圈的，好、哦，或者是靠近体育那个叫那个什么体育大学的，好、哦，或者是说靠近北一的，或者是西屯的，好、哦，基本上我觉得台中市哈、哦，就是在那个快速道路那个包起来的，其实我觉得中西南北屯或者是中西南北区其实都是可以买的，整个台中市，因为它的整个商业是很密集的。
对，那你一开始也是从一般住宅开始嘛，那后来怎么会跨进法拍的市场？
哦，因为我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做一般的住宅，我没有做什么商办啊，或者是一些什么其他的。对，哎、道路用地有啦，对，道路用地那是另外一
块、哦，那更难了。
哎，对，那个法规很多，就不太容易。好，那就是做一般住宅，对于一般人来说，确实是比较舒服的，而且比较直观的，哈、哦，它那价格波动会比较小。那再来呢，就是说我为什么会慢慢进入法拍市场，是因为哦，我们在一般的房仲市场要买到便宜的物件其实没那么容易，因为很抢时间嘛，就是说我只要案子一出来，基本上我早上一接到电话，我可能中午我就要决定说我要买还是不要买。
那你有去看吗？
基本上到后期我都不太看了。
啊，所以反正法拍不能看就都一样。
欸、对、欸、对。所以因为、喔、其实只要买便宜，那屋况差我们都可以用装潢，就是有价差可以去把装潢费给 cover 掉嘛，所以其实还好。 对啊，那我们要抢案子不容易嘛。那后来我就想说，那我们有没有什么更技术门槛高一点的，那可以让我们时间可以不用就是压得这么紧，那就慢慢的进入到法拍市场。
那你因为像我自己是以老公寓为主嘛，那其实要进法拍它的门槛就像你说的其实是更高的，那你是怎么学习的？
哦，我是去上班。对，有几个齁，就是说我想要买到便宜的案子嘛，那我想说那我可以往更上游走，那缺分离以及拍其实都是有纠纷的，那有纠纷之前呢，哦，就是我发现说有纠纷如果没有妥善的处理就会进到法拍市场，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就是再往更源头的去走，那我就是到法拍公司去上班啊，之后法拍公司上班之后，我就去建设公司上班。哎，建设公司上班之后，我就发现道路用地，我又去道路用地公司上班。
哎，你真的好特别哦！我觉得这个的确是蛮好的学习方式。就像我自己在乐居嘛，我一边上班学东西，还有人付薪水给我，这好像还蛮划算的。
对，而且因为帮客户服务，那服务久了之后，你就会有相对有经验。像很多的房仲都是这样嘛，就是客户服务久了，市场摸久了，就会有感觉。那有感觉，如果有适合的物件，他们也会自己进场。
欸，那像法拍的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大家都知道它比较便宜嘛，但是应该没感很多啦。
嗯哼，有其实要注意的点，其实真的非常的多哦。就说从一开始的评估，像我自己评估的话，我都有一个口诀嘛，就是地环屋价。哦，地段环境屋况价格，对，那地段它里面就延伸出可能十几二十个评估的项目，那环境评估也是十几二十个啊，那基本上我这些评估的方式我都是从那个不动产估价技术规则里面去萃取出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欸，可以去参考一下书籍啊，或者是说一些我在拍的线上课程，其实我里面都有讲的蛮清楚。
那你觉得哪一个最重要？
其实地段，假设一千万的话，假设一千万的房子，那价格占了70%，70%就是所谓700万，你是在买地段，那30%是在买环境。对，环境就是说地段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你这个区这个区域，就像说好以桃园的话，就艺文特区哦，青埔特区、高铁特区，或者是桃园火车站的商业特区哦，这就是这种比较属于大范围的。那环境呢，就是属于说这一间房子坐落的大概一公里以内画一个小圈圈，它附近有什么市场啊、便利超商啊、shopping mall 啊、或者是政府机关等等之类的，这是环境。那再来就是屋况，那屋况就是进到说，哎，这个房子的土地的使用分区啊，就像住宅区、商业区啊，或者是它的零度道路是几米宽，或者是在小巷弄，或者是说它是属于公寓华夏电梯，哦，这是属于屋况的部分。对啊，它里面的装潢大概是怎么样，就等于说屋况就变成说就单独看这间房子，那从大到小地段环境屋况，最后再决定价格与价值。价格与价值就是说，假设这间房子银行估价市值1000万的话，那你想要投资的话，哦，那你就可能要买到便宜一点。对，那我基本上我就会把每一个人，因为我其实接受蛮多客户的咨询嘛，因为很多人想要买房子，我都说那你要买房子之前，那你先把你的光谱画出来。那什么何谓光谱，就是我有一个口诀，就是说我的口诀叫租买借屋主，第二句话叫做住头画光谱，在第三句话叫做资产中移转，在第四句话叫做地环屋价五出策略。好，这就是我的
厉害，哦，
房地产
架构很清楚。
对，其实很多人如果要买房子的话，你把这五句话套上去，基本上你在房地产就很容易你很容易看得非常清楚啊。我先解释好第一句话叫做租买借屋主。那我因为我在法拍市场嘛，那其实租房子或者是买房子，好，那你都可以发现，其实法律其实很保障就是租客，所以你在台湾，你不管你是租房子还是买房子，那你都是这间房子的所有权人，不是所有权人，就是使用权人。对，那基本上就像说买卖不破租赁，好，哦，的民法425条，那等于说你租房子，你还是得到相对应的保障。好，哦，啊，那你说租买借屋主，等于说你要租一间超值的房子，那就像说很多人会觉得说租金太贵，那其实你就不是租房子的屋主，你反而是租房子的屋奴。那我是比较提倡说租房也要当屋主。屋主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租一个超级 超值的好房子，就是说等于你的租金跟你的那个房贷你要去计算一下，要怎么样租到一个划算的房子啊。在第二句话就是说第二句话叫做第二句话叫做住头画光谱。那住头画光谱就是很多人在买房子的时候自住跟投资没有分清楚。
哦，对，没错，就是我要自住又想投资。
对，没错。那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说你自住跟投资你一定要分清楚，就是说你要 100% 的自住 ,0% 的投资，还是说你要自住为主投资为辅，还是投资为主自住为辅，还是像我这样是纯投资的。像我纯投资的话，基本上我只在乎价格、价差、利润、ROE 跟租金投报率，对啊。那但是如果是自住的话，其实根本就不用管这个多。就举一个例子，假设一间房子市值1000万，好，那你如果真的要自住的话，好，那在他那这间房子位在海边哦，有很漂亮的海景，但是房价可能未来可能会跌，那屋主却要卖你2000万，市值1000万，他要卖你2000万，你如果你是自住的角度，你可不可以买？
就有钱有爽感就买啊！
对，没错，
有钱就任性。
对，因为你是自住嘛，那自住是100%的投，100%的自住哦，自住需求，那0%的投资，所以你不在乎价格的涨跌哦，所以基本上你只要满足你自身的居住的需求，那你就可以买。但是对我们投资来讲，我们就基本上就不会买，因为就第一，你这么偏僻，地环物价可能就会有评估上就被筛选掉了。再来就是又没有价差。对，你就是市值1000万，然后屋主要卖2000万，那当然我们没有价差，没有利润，我们就不会进场。所以就买房子的时候，先把光谱画出来。你光谱只要画对了，那基本上你知道你在位在哪一个光谱的位置上，你才可以做出适合的出价决策或跟购买决策。
哦，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我身边也很多朋友在问我说啊，这个能不能买？嗯，或是我就问他说，那你到底想怎么样？他说我也不知道，都要看了，然后凭感觉。嗯，那这时候有时候我陪他们去看，啊，看完他就会说，哦，这个我好喜欢，可是好贵，我买不起。嗯，啊，我想说，啊，当然啦，啊，这个你我看了我也喜欢，豪宅或是大空间或是什么都装潢的漂漂亮亮，谁不喜欢？嗯嗯，对，所以我觉得就你讲的蛮好的，就是你要把你自己到底是要就是住的还是要投资的那些比重把它划清楚，你才有办法去做一个。就是决定嘛，不然你就是瞎子摸象啊。就会很多人说啊，买房看个10间就觉得很累。我就跟他说，哦，你应该要看个50间甚至100间才会找到你想要，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自己要什么。
嗯哼，没错没错，真的。
哎，那像在法拍上，还现在还可以做吗？因为我知道以前听说很好赚，但是有多好赚呢？
就说现在的早期很好赚，是因为法规不明确，就是说很多人。没有，就是很多的判例都还没有出来，就是说有一些海蟑螂的占用啊，哦，那就可以敲到很多的搬家费，哦，或者是说有一些不明明是点交的案子，那法院把它变成不点交
啊？为什么可以这样？
因为法规不明确嘛，因为毕竟法院是公家机关嘛，那公家机关就是能做的事情少就好，对，就像说进来就是案子进来，就说啊这个哦。什么使用权源不明，或者是有租金，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状况，就直接写不点交，哦，或者是说有亲友亲属之间的那个亲属辅助占有，那他也直接把它写不点交。中南部现在也是很多这种事情发生，对，因为要去调查其实蛮花时间的，好，哦，那但是北部的话就比较少，北部就真的会查的比较清楚，就是说你进来，哎，这个租约可以排除，哦，法院就会尽可能的协助把它变成点交，因为北部的价差比较大。对，你看，假设说一间房子2000万，2000万的再打个8折，哇，那是很多的呢。对，
对啊，
就变
很多，啊，
就差价差400万。但是中南部的可能就是一间房子可能500-600万，哦，打8折，其实价差一点点，那就是中南部的法院就会比较。没有那么的
认真做事，
哎，不能，
他们不会听到啊。
对，就是说中南部的法院可能就比较不会那么的仔细啦。对啊，也不能说不能
那我想请问，像现在啊，我看新闻啊，因为法拍我也不懂，就看新闻说什么法拍数量创新低啊，然后什么2拍还3拍跟4价差不多，那这到底是发生什么状况？
哦，因为现在的。就像明远你自己在乐居里面你也知道嘛，说房地产是要借钱很简单，就很多的市场的人 的老师都会说啊，房地产就是资金进去就会卡住。其实很多房贷的策略，资金是可以活化的，对，反而会比那些买股票的资金更好运用。
那现在越来越弹性啊，像我那时候跟永丰的协理聊，他就说他们以前你都要到找行员嘛，找然后房贷专员专门去签一堆合约，还要送审。他说没有啊，现在
网络点一点，
网络点一点。你就申请好，说哈这么快，
对，
那我说那你们这样利率有比较高吗？他说没有啊，还是一样啊。
对，
我说哇，那真的是时代不一样了。
对，没错没错，像那个就是最近有一个那个国泰的打电话给我，那个电话行销的，哎，我也是这样网络上点一点，我的房子就那个转增贷的部分，他都帮我估出来，就很简单啊。现在国泰的房
子，哦，这么厉害，哦，
对，
就是连
我也到不用到现场去了。
以前都还要，那也需要时间啊，以前都是资料给他嘛，啊，有的还会要你要成本嘛，
没错。
那要完他可能说啊，我过两天回你，或是比较熟的，当然还是要一天嘛。
嗯哼。
那现在是数位全部解决。
对对啊，所以现在的房地产融资哦，其实真的非常的容易，而且也是相对的简单呐，啊。对，所以因为这样的状况，再加上说资金宽松嘛，再加上利率又很宽松，利率自从2004年之后，利率又长期维持在3%左右，3%到3%以下。那我觉得，从2004年这样台湾的房价这样一路涨上来，我觉得利率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因素。因为其实资金宽松，再加上利率成本又便宜，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那我就跟房地产借钱出来，可能我也不急着卖啊，或者是我有什么资金的状况，就是从房地产调就好了。
所以通常会到法拍的都是纠纷吗？还是说真的是很严重的债务问题
？OK， 80%还是债务问题啊？对，就是欠银行的房贷还不出来。对，啊，那可能他也不太懂，他可能使用本利摊还吧。像我们业内都知道嘛，就是一定要用什么回复型房贷啊、理财型房贷啊这种，就是有那种 AB 就是组合约、复合约的哦。那种操作起来会比较方便。对，那像一般的民众可能不太懂，他可能就用一般的本利摊还，那很容易就被嘎到。就是就不太容易啦，因为资金投到房地产就钱就死掉了。对啊，那像我们这种就是投进去房地产的房贷，欸，那个复合约都会再涨出本金出来让你动用。对，就基本上如果你懂的话，那就不容易被法拍啊。那因为这种法拍那个房贷的选择越来越多之后呢，那法拍的那个资金缺钱的状况其实大量的减少，那法拍的量就会创新。
那剩20%是哪些状况？
就是第一个是缺钱嘛，缺钱是占大宗。好，再来就是分家产的。
哦，有啦，分家产好像是，而且是感情不好的分家产。
对 对,
對，分让法院判呐，
啊。哎，欸，对 对, 對，离婚的也是一种。对，因为很多共同登记嘛，就像说哦，男女朋友的时候，或者是夫妻哦一起来买这间房子，各二分之一，各二分之一登记人。啊，之后后面就产生很多的法条问题，像说，土地法34条之一就是多数共有人才可以决策嘛。你所以你各二分之一大家都不能决策，你老婆说要卖，老公说不卖，哇，那麻烦了。对，因为感情不好，就有一个人故意要唱反调啊，那到最后就当然就进入就是协议分割或者变价分割，哦，诉讼分割，对啊，那就是走到法院之后，就让我们这种市场上的人来买便宜了。对，但是事实上也不会到便宜啦，不会到真的很便宜，因为现在法规很明确了。对，就说大家民众的知识水平也提高了，所以在挑选那个房地产物件的时候，他们都不太会惧怕了。像早期会很害怕嘛，但现在都不太会了。
因为最怕的是，我也是听说了，因为我自己没买法拍过，就听说最怕的是你付了钱买到标下来了，然后结果那个里面的人
不搬走，
那这个通常怎么处理？现在还会有这种状况吗？
当然有，当然有。不搬走的话要看点不点交，如果点交的话，那我们法院有强制执行的公权力。那如果是不点交的话，那就会我们就要打诉讼，对，把诉讼透过诉讼的策略把不点交转成点交。
那如果是点交的，那是谁要把他们赶走？
如果是点交
的，是叫警察吗？还是，
点交的话，我们会强制执行嘛？那强制执行会派警员、那个事务官、跟书记官、跟锁匠、跟搬家公司到现场去，
直接到现场把他整个东西运走。
对对对的，
这是合法的啊。如果是不点交的，
不点交了，我们就要打官司。
那官司也是2年3年，
对对，没错，
打下去，
对，要看说他的不点交原因，就像说假设他是租约的，假租约还是真租约？那如果真租约的话，其实私下谈一谈就好了啊。如果是假租约的话，那可能就是要打诉讼，那打诉讼的策略就会 蛮复杂的，因为你要看说他到底做的多
多假，
这个对多假多真、哦、对，那如果真实的程度越高的话，那就越麻烦。
对，我补充一下，就是假租约指的是说因为买卖不破租赁嘛，租赁 对、嗯、那所以当你买了法拍之后，租客还是可以住在里面、
嗯、
啊，当然这种恶意的或是故意的，他就是签个十年十五年来就是房子拍掉，我还是可以用便宜的租金继续住。
对对对，没错没错。
哇，那这样难怪遇到这种，你说两三年的诉讼跟处理的时间金钱，那就等于没什么赚了，因为律师也要钱，你去开上法院也都要钱了。
对啊，对，没错，所以相对的就会比较就是。对，就是成本会比较高一点啦，这个是确实的啊。但是我觉得，将本求利嘛。假设我们今天是纯投资的话，那在法拍市场就会比较属于投资面的取向。那我们就会想办法的去等待价格便宜之后，我们才出手。
对，可是法拍也有很多投资客啊，会不会大家就是互抢啊？
哎，会啊。但是我们100%纯投资的。就是没有买来自住的人齁，那基本上我们都是有一个心态啦，就跟我们在房仲店议价是一样的，就是说就所谓的不买最大
啊，没买到就算了，
对，没有，因为我们又不是要自住，
对对对，
那如果自住客的话，那我们一定标不赢自住客，因为自住客他是怎样，我假设市价1000万，他可能用1500万买，对，有可能，因为怎样，他很多不太懂行情嘛，啊，都透过代表公司拱一拱，哇，天哪，就价格就是飙天价了。
对，因为代表公司要赚的是那个佣金嘛。
对，没错，没错。
他不一定是帮业主买到最便宜。
对，没错，
有买到比较重要。
啊，对啊，但是对于自住客来说，他们反正也是要买买自住的嘛，所以等待用时间来换取空间，那他们未来还是会有利润，所以对他们来说哦，飙高一点。得到一些可以自住的房子，对他们来说也是划算的。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法拍小哥。那下一集呢，我们会继续邀请法拍小哥来帮我们分享一下介绍怎么买到一间会增值的房子。那今天就到这边喽，谢谢，
谢谢，
拜拜。